我们坐在漆黑的河边。
文化就是来自于生活，它没有那么高大上的东西，那些排比句也用不上，那些好听的词藻没用，就是你就得做饭，你得生活，你得在这儿跟你爱的人、喜欢的朋友整天混在一起，这才是氛围。
爱的人在一起，
它只要不是人自然而然发生的，它就一定是没有力度的，它一定是个空壳，是个骨架的，是它卖的是一个装饰，也就是没内容，空洞。但是但凡你只要没有那么多人管，它是合理的，它就会攒一堆好玩的人。老有人说什么这个城市包容啊什么，我觉得最大的包容就是你别那么多自认为自己懂的人去管理就好，只要你去管理，你这里边就有一些利益上的勾兑，有一些暗度陈仓的东西。
好想啊，总是送给你，
因为他们要求我们搬走嘛，而且我们那也属于开墙打洞了嘛，然后我就去诉苦呗，说咱这个也不容易对吧，而且也没到期呢，咱们搬哪儿去，而且咱们这个都是有挺多损失的。然后那个人就说哎呀，我们也没有办法，上面需要这个地方都安静下来。这句话我真的记一辈子。大家好，欢迎收听问题青年。邀约这期播客的时候还是在去年夏天，那时我想尽量留住一些逝去的东西，趁着人们的记忆还不遥远，从记忆中把它们挖掘出来，讲述出来。但是此后几个月，我深深地感到逝去的东西可能永远回不来了，因而怀疑这种诉说的意义。在我40多岁的人生经历中，过去一年太特殊了，每一次季节的变换都伴随着整个现实世界的崩塌和新生。当然，过去几年我们已经纠正了以为新的就是好的这样的误区，新的可能会很坏。从夏天经过秋天进入深冬，再次拾起这个话题，我觉得整个人可以冷静一些了。我们用怀旧来寄托和表达对现实世界的不满，而所怀念的已经化为偏狭的符号了。与其去膜拜一个符号，或许不如去看见一个人的具体经验，在他的经验中与一个地方必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我们不必美化一个地方一个时代，他们一直有美好也有幽暗。这期播客录制在2022年12月29日，那时我正在新冠康复期，嗓子还有点嘶哑。新冠的恢复比我预想的花了更长的时间，这期播客也就迟迟没有处理。而剪辑这一期的时候，人们正在告别着从90年代就开始兴盛的三里屯酒吧街。2023年1月31日是店铺清场的最后期限。今天越来越多人开始抵抗逝去，一些美好事物的逝去，一些基本条件的逝去。回顾一段逝去的过程，或许会让我们更警觉地保护住尚且有机会保护的珍视之物吧。而那个人人忙于去建造更好世界的时代，回顾他们的创造，或许也会给我们一些力量。今天和我在一起聊天的是在2000年的第一个十年曾经在北京生活，在北京开店的楚阳。今天我主要想跟他聊一聊他对鼓楼这一带的记忆。楚阳是2000年前后的时候开始在北京飘着的，他做平面设计的自由职业，然后2005年的时候在西四开店，2008年的时候又在鼓楼东大街开了勺子家。这家店是卖设计师和插画师朋友做的衣服呀、文创啊、音乐人朋友的唱片呀，在我印象中好像卖的东西挺杂的，什么都有。去年我们采访喜剧演员童漠南的时候，挺凑巧的是童漠南从我们清宫馆的那个牌匾上认出了楚阳的字体，然后他颇为兴奋，他说勺子家是他小时候常去玩的地方。楚阳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哎，大家好，我楚阳。
楚阳现在是在景德镇，我们两个也是在线上连线。 哎，勺子家其实在我印象中，我觉得是鼓楼这个地区的一个小小的缩影。纽约时报曾经把鼓楼一带称为北京的布鲁克林。曾经有一段时间，很多创意青年在这儿常住、开店、排练、录音、演出、办小展览等等等等的。然后，所以像当年的童漠男，所谓的小的时候，可能还是高中生的时候，那个时候其实有挺多年轻人都会来这一片看演出、看展览、买东西、看剧场，然后吃东西、玩。然后我先简单的介绍一下所谓的鼓楼这一带吧。鼓楼和钟楼是在北京老城的中轴线上，鼓楼西侧呢有早些年就兴起了酒吧文化的后海，鼓楼的东侧呢有大家现在都挺熟知的南锣鼓巷。南锣鼓巷大概在2005年左右开始聚集了一些有趣的咖啡馆啊、酒吧呀、餐馆啊、文创店呀、剧场啊这类的东西。然后因为南锣鼓巷偏南侧是中央戏剧学院，然后也有挺多的一些学生啊、创作者呀、什么的都在这一带。然后沿着这个南锣鼓巷往南，它的那个南边的出口再往东就是张自忠路，然后那边就是大家经常看演出的愚公移山，然后那附近我记得也有一些排练室什么的。然后鼓楼正东呢是鼓楼东大街，这就是楚阳开店的那条街。那条街让我当时的印象是，其实我觉得挺鱼龙混杂的，但是如果你仔细慢慢逛逛呢，还是有不少有趣的一些小店的，包括我们都熟悉的曾经的毛 Live House 也是在这条街上。我觉得再继续往东就到了包括国子监、方家胡同啊、五道营啊这一片儿，在我印象中反正整个这一大片儿都是属于大鼓楼的一带。对，不知道在这个地理方位上你是怎么看的，就是鼓楼对你来说是哪一片儿？
就是你说的这些啊，你刚才在那儿数了这些地方的时候，我脑子里边各种画面，想想哪条街上好像都有朋友。就我每天早上我会早起去买菜，早上6-7点我就骑自行车出门了，买完菜之后把菜都给收拾干净，那时候也就差不多1个小时吧，如果夏天的话就6点去买菜，7点收拾干净了，我就骑自行车再出去溜达。我一般愿意穿过南锣鼓巷，从鼓楼东大街，因为我家就住在钟楼底下，然后从那儿骑自行车穿过南锣鼓巷，再跑到景山上玩一会儿。对，我特别喜欢景山那边的老头老太太唱歌，因为有各种文艺小团体啊。后来就觉得他们唱的都差不多，后来没进了，然后又骑远点去北海，然后北海就热闹了，北海里边唱什么都有，京剧啊，还有唱评戏呢，完还有练特别奇怪的一功，就是你就走那儿，你突然看那个路上都有老头老太太搁地下爬呢，然后你就说这什么意思，这什么功啊，你就跟着这些在地上爬的这群人就跟着他们走，然后走到那个原始的地点，发现啊，那儿有一大旗子，大旗子上有他们那个爬宫的介绍，说那个
我从来没听说过，天！
对你咋不逛这些地方啊？就看见那旗子上画了好多那个老虎啊、豹子呀，说你看这个豹子、老虎啊，从来不得病，从来也没有什么癌症啊、肥胖啊，为什么？哎，人家就四肢着地，就经常爬。哎，咱们这个就练的，就团体就是练这爬功，然后可逗了。旁边还有那种拿一棍儿，那棍儿上面有绸子，跳舞啊什么的，反正各种各样的都有，特别好玩。早上也愿意看这些人，然后他们正儿八经唱的也不烂。有些人是这个什么总政歌舞团退休的呀。他们就组一个，就他没事还有比赛，经常能听见说咱们这合唱团啊，下礼拜一开始就要 PK 什么鼓楼合唱团了啊，咱们都对，就各种排练，哎，可喜欢了。
哎，那你在那儿真的踏踏实实会待挺久的是吗？在这个景山呀、北海啊这些地儿？
对，主要是家就在这附近啊，我睡觉很轻，就大早上胡同里边要有卖东西的呀。收破烂的一嗓子就把我喊醒了，然后我干脆我就出去买菜去，而且
我特别喜欢做饭，就早上你早点去买东西，东西都不错，茄子呀、豆角啊、莲藕啊，就好些东西你真得早点去。那不会做饭的吧就无所谓，你中午去随便买点东西就完了。那对于我来说，我这些东西都得有讲究的，你什么时候买，还是早上。虽然老头老太太比较多啊，这种习惯我一直保持，在景德镇也是这样，我永远是早上跟老头老太太一块买菜。
嗯，那你接着说呗，你这一天早上起来然后买完菜，你就一路拎着这个菜先转了公园是吧？然后呢？
哦，不把菜先弄回家。也你要有肉啊，对，你涉及到这个肉馅儿啊，你得给它拌好了，给它腌好了，回家给它改刀的改刀，该腌的腌，该泡的泡。你比如说几种菜一块配合，切好了之后分好堆儿，在厨房摆好了，摆好完了之后你才出门，才出去溜达。天天如此，因为其实那些就是我很早以前我就发现了，老年人丰富多彩的这个晨间娱乐，健身啊，什么打乒乓球太多了，太好玩了，也愿意看他们。因为年轻人嘛，因为大家都晚睡晚起，而且你知道这个在鼓楼东大街开店有一个特点，就是早上的时候没人开店，那条街都静悄悄的，只有中午吃完饭了，下午一点多钟才开始开店。但即使开店，那个时候也人不多，就偶尔有那种可能一星期休个假呀什么的，他图个安静，下午愿意来鼓楼这边溜达溜达的，看看光景，看看人，也不太买东西。但真正你要说开始做生意啊，有人开始来逛的话，那是四五点钟下班的时候。
那你每天在店里几个小时啊？
哦，我就从下午一点到两点的时候到晚上十点吧，八九个小时。周末的话会长一点，就延长一个小时。我是说普遍现象，但是因为我在那个附近朋友有比较多啊，大家经常是在店里待到晚上很晚了也不走。对，往往都是一关门，结果五六个朋友，六七个，然后还没玩完呢。他们来一般都是来扯淡，然后带点酒什么的在门口喝。但是我跟他们不一样啊，我从来不出去跟他们瞎聊天，我还是在屋里该卖东西卖东西，该跟人介绍介绍。他们不走的原因呢，意思就是你关了店，反正你家离得也近，家里又是那个胡同里边的小院，特别舒服，收拾的也挺细致的，就愿意去你家再唠会儿。那你十点多关了门了，一大帮人在溜溜达达的回家，但是路上呢，回家的时候又路过了鼓楼，就是鼓楼和钟楼之间的小广场，那儿有一个我们大家都知道的这个 live house， 一个小 live house 叫将进酒。然后有的时候跟我回家的这一波人里面，他们有朋友在里边演出啊，哎，就是甩几个就去看演出去了，可能回家也就三四个人在家里再聊一会儿。但是聊一聊呢，那帮看演出的结束了又跑我家来了，反正天天就是这样。刚开始的时候还挺新鲜挺好，但是过了两三年之后我就有点皮了，因为老在一块玩呢，大家又知道我做饭好吃，后来就干脆就有些人晚上就不走了。然后就是说，哎，你这早上就像你刚才问我的一样，对吧，你每天的生活是什么呀？然后我一说我早上去买菜做饭啊，公园看老头老太太，那行，晚上我住这儿，明儿早上陪你一块买菜。哎，一块溜达着。所以两三年之后吧，我就跟四五个人有时候早上一起出去溜达去了。
你刚才说到的一些朋友，他们是从哪儿四面八方的过来，都是在这条街上吗？还是有更远的朋友到你店门口堵着你去了？
都是附近的。因为说到这儿呢，就不得不说原来这个鼓楼东大街吧，咱们姑且说叫二环以里啊。二环以里原来这个房价还没有那么贵的时候，大家都能住在这附近，哪怕是合租啊，哪怕是这个自己找一个小杂院当中的一间屋子呀，也都不贵。
哎，你说一下是具体哪个年份啊？
就07、08、09到我走的13年，就有很多人会住在这附近。就他的政策不是用一种比较硬的那种，突然一下房租就高了，然后你就租不起了。就大家怎么都能在这附近住，而且你能明显感觉到这个城市是允许那些好玩的人来这附近玩的。它肯定不是一个有意的宽容度决定的，它是无意当中决定的。就像鼓楼当年那么繁华，它也是无意当中这帮人聚在这儿的，而不是像现在这种政府他们打造一个什么东西，然后特别生硬的去营造一个环境。我觉得所有好的东西都是自然而然形成的。
嗯，哎，我其实挺想跟你再展开讲一讲这样的一个自然而然的形成的一个过程，你帮我回忆回忆。然后包括你说到这一个地方允许好玩的人在这儿待下去，对吧？我觉得在回忆的时候也可以帮我们展开讲一讲，你能不能从不知道从哪年开始讲会比较好啊，就是你印象中鼓楼它是怎么自然而然的形成的，从哪年开始说起呢？那个时候你大概是在干什么呢？可以从头了帮我们捋一下。
我大概是05年的时候，那时候在西四做一个皮具店嘛，大家就都说那个，包括我前期的一些朋友啊，都怂恿我们，就是说你去西四这不行啊，这地方就人比较 low， 它不是一个好像有点文化素养的人来的这儿好多都是当地的一些市井，特别烂，人家地方吧就小偷也特别多，骗子也多。然后购买力也不是特别强，他说你们这种气质的人在这种地方就糟践了，你不如去鼓楼啊。然后我说鼓楼有什么呀，鼓楼不就是一堆卖游戏的，
对，那最早是一些电玩的，
对，然后再就是建材，电玩跟建材几乎就是，
还有乐器店是吧，
乐器店是在头楼那儿靠宽街那边的有一些，但是其他那小店它都是很快就倒闭了，就都时间不是很长。地标性的建筑大家就是买乐器也不会来鼓楼吧，当时就说我们应该去南锣鼓巷，说南锣鼓巷现在起来了。我跟我前妻下班了之后就去看了看，特别是去了南锣鼓巷那边也有一些朋友在那儿做店，一两个不多，去了一打听就说这条街马上就繁华起来了，政府准备开发它，这边以后很可能会人山人海，而且房东的房租就暴涨，就不是说涨一倍，就人家原来人家就是卖小衣服啊什么的，当杂货店那样的，一个月可能就2-3千块钱，但是它一下就变成了说一个月10000多，我操，这说这条街以后就不得了了，说趁现在赶紧来吧。我当时还动了点心，我就商量说要不要来这儿啊，觉得好像涨到10000多，但是也没看到谁真的被这10000多块钱吓跑了，那有想法的人啊还在这儿坐的好像还能坐下去哈，我觉得这地方也许有搞头。结果呢那个时候好像是在哪儿我看到一个视频，好像是当时那个有一家喜鹊咖啡吧，
对，渣渣喜鹊咖啡，
对，喜鹊咖啡就是出了一个视频，是他房东恶意的凌晨6点多钟啊来砸他的店，就为了把他撵走。我这么说肯定有那些在老南锣鼓巷的人都能知道这个事儿，因为他们家装了监控就看到了那个房东，后来诉诸于法律也不好用，就反正就是生生的让人给挤着走了，然后又变成了别的店，也交了特别贵的房租。我一看那儿，我觉得太可怕了，这种地方也不怎么样了。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确实当时在西四那边也不挣什么钱嘛。好在就是我原来做的那个皮具店是一个加盟的那种店，我跟那个老板关系还挺好的。然后那个老板就说，你要不做可以把这店让公司收回，你还能得到几万块钱，货呀什么的都能怼过去，你还能重新开店。然后我一想，那还不如给了公司，然后我们在那附近转悠转悠。我有一个也不能叫毛病吧，人家都愿意扎堆的地方我就觉得没劲了， 我特别愿意在那个人山人海的旁边干点什么，哪怕是那个旁边不太火，但是我觉得那样还挺好。我就觉得鼓楼东大街挺不错的呀，我就找了在这条街上溜达。我觉得反而因为大家都是卖建材卖游戏的，如果我做一个好玩点的店，招牌做得好点，然后装修的好一点，应该挺不错的。我跟我前妻一琢磨，就觉得行，就在那儿做呗，反正房租也不贵。那个时候就后来就找了一家30平米的一个长条的店，就是后来的那个勺子家，然后就说一个月房租才5200，很便宜，就说管他呢，就先装修了呗，你不一定花多少钱，因为我们自己想法也挺多的，然后就在家画图啊，琢磨怎么能把长条给他收拾的跟别人不一样，就一定不能跟别人一样，但是要合理，不能为了搞怪，不能为了博别人的眼球，他一定要是生活的，要舒服的，要便于别人进来之后在里边能溜达的，就想了好多。但是那时候胆大在哪儿呢，纯就是为了把这店做得舒服好看，然后接下来卖什么不知道。很快就装修完了，开着门放味儿，然后我们就琢磨说怎么办呢，就是我们卖什么呀，因为我们原来都是做平面设计的工作呀，你总是要跟一些客户啊去做这些事儿，就烦了嘛，所以才愿意自己做这些店。我们就觉得我们这么多年，因为从小也都是画画的嘛，觉得自己的审美素养也挺高的。我说要不然咱们去趟广州吧，就广州反正有那么多好玩的东西，不如我们就靠我们自己的眼光，我们拿一些我们觉得不错的东西肯定能行。对，然后在广州就找了好多好玩的，就是广州那边的设计的东西也挺好的，就我们都是出于与众不同比较小众的独特的一些东西，好看的拿回来卖。真的是也考虑到，就你会观察整个这条街呀，包括南锣鼓巷里边的一些所谓的设计店杂货店，他们进什么东西，他们摆放的什么东西，我们都在脑子里。我们自身会觉得，哎呀，也没什么，真的是我觉得眼光还不如我们呢，所以我们去广州找了好多比较独特的小众的东西。找到了之后我们才觉得，当时在广州我们才心里有一个底，就是我们要一定要做一个叫给别人选择独特礼物的这么一个店。你肯定能在我们店里找到礼物，但是你送给你的朋友你就是牛逼的，因为别的地方没有卖的或者很少，你只有这样你这个店的独特性才能做出来，大家才愿意来玩儿。2007年底装修完了之后呢，东西进完之后都堆在家里，完了过完年就回来就摆啊什么的，就是开业的时候，那时候还叫试营业还不叫开业，然后试营业的时候就好多朋友都知道了，因为那些朋友也都是做设计的呗。有一天我还记得是个礼拜六啊，就好多人好多朋友都来，大家都是原来在 4A 公司的呀，或者是干点独立工作室的这样的做设计的那些朋友都会来。那天他们就觉得很新奇啊，就哎呀这些东西真好，你们选的真不错，就那一天光别人来买东西就买了5000-6000块钱的东西，我们就觉得都开心。
哎，我觉得这种情况大概在鼓楼东大街或者鼓楼这一带也还蛮常见的。我前几天看一些报道嘛，好像有2010年的时候有一篇报道啊，他当时就是去报道鼓楼东大街啊，鼓楼这一带的这样的一些所谓的北京的布鲁克林这样的一些创意的一些店铺呀什么的。他有采访到一个中介，中介就有一段很不屑的说，在这个地方开店的这些年轻人啊，他们都不知道自己要干什么。比如说最近有两个姑娘要在这儿开咖啡馆，然后我问她，你咖啡准备多少钱一杯啊，他们说这还没想呢，他说你连咖啡多少钱一杯都没想，你在这开咖啡馆。对，所以刚才你去讲你的这种当时的状态的时候，就让我想到，我想可能当时有一些年轻人都是类似这样的这种状态吧到这边。
但是我是真是觉得我挺幸运的，我从想干任何一件事儿我就去干开始， 我就是挺幸运的。我直到后来30多岁了，我才总结出来，我的幸运可能来自于我比较真诚，我也不去琢磨别人，我不太去算计别人，然后我的这种真诚也不拐弯抹角，就行就行，不行我觉得不好我就算了，就反而你遇到的人也跟你挺对脾气的，都挺好的。
哎，那你能讲讲当时在鼓楼开店的前后，因为你前面讲到说这个城市允许好玩的人在这儿待下去，你可能在开店之前就认识一些好玩的人，或者说当你常住在这条街上的时候又会认识更多的人，能够讲讲这些朋友们吗？他们是什么样的状态，什么样的生活的状态？
我认识的人设计师比较少吧，就是他们在 4A 做的设计师比较少，我前期认识的这种朋友比较多，我认识的都是一些做音乐的人，比如小何啊、张伟伟啊、他们万小丽啊，就这些人。
他们也是经常在这边玩吗？是吧？
嗯，3天2头。你想想吧，就是毛啊、将近酒啊，包括旧鼓楼大街那个有个兰溪，然后还有谁？还有那耳光那老赵开的那个酒吧啊，还有什么？就好几个演出的地方，就3天2头约他们演。就你要不然是乐队，要不然就是个人，要不然就是跟谁拼盘儿，一大堆，就3天2头都是这些人，不管他们住多远，他们总会来这一带晃荡，要不然就是那哪儿的愚公移山，对吧？老在一块玩嘛。然后他们的一些想法也从我2002年刚来北京的时候就影响了我。我刚来北京的时候就希望自己能是那种进 4A 公司啊，天天上班下班那种，对，朝九晚五，或者是切。在 4A 公司就不会朝九晚五了，反正就是那种，对，就在一大楼里天天上班那种，
就是很光鲜的白领的那种生活。
对，那时候有点那种想法。后来我自打认识了小何他们在喝酒吧的时候，然后就彻底感官就变了，我就觉得他妈生活最重要了，就是进什么大楼办公啊，跟客户怎么怎么着啊，那些都特无聊。到去鼓楼的时候，我已经是那种想什么就干什么，也就是靠自己的攒下来的那点审美，再加上之前开店的时候的那些经验啊，其实更多的很多原因就是心里还是不服啊。我说的不服是什么呢？就是经常我会看到一些店好像生意也不错，但其实他们的调性、他们卖东西的品味我都看不上。对，就主要是这种心理，老觉得自己会做一些东西肯定会比他们牛逼。
哎，那条街上有你喜欢的店吗？其他的店？
后来有一些不错的店啊，在我们之后来的，有一个叫药的，我觉得挺好的。宝钞胡同里边，他是一个香港的一小哥们儿，专门做买手店，他一些衣服挺不错的。贵不贵的先不说，就他妈有意思，你知道吗？还是我那个观点，就是你在别的地方很少能买得到。你包括后来国子监做的十五招领也很好啊，还有包括这个周宁后来做的这个铃木食堂都很好，跟朱迪他后来是有一些这样的店了，都很好啊。包括孟琪跟以旺做的那个好白商店，哎，好白都关了，昨天刚。但是在我们刚来的那早期的时候可是真没什么店啊。你就想想，就我当时来考察这个鼓楼东大街的时候，一看我刚进鼓楼那趟街的时候，我就看着有一店门口一女的弄了一大海报，也不叫海报吧，就门口支了一小黑板，上面写的什么纪念我们结婚6周年什么的。我心想你结婚你接你的呗，你嘛呢？然后看里头也没什么破毛绒玩具啊什么的，就你打心里你还是瞧不上他们，你知道吗？
你现在回顾的话，你又能够感觉到过程中有一些变化的时候吗？比如说从你一开始去看南锣鼓巷的时候，然后那时候鼓楼东大街上还有点就是啥也没有的感觉，然后逐渐到后来那几年，你有感觉到有变化的发生吗？
最直接的变化其实就是你说别的我觉得都没有用，最大的变化是鼓楼东大街的这一代房东觉得有钱赚了，这个变化才开始啊。你比如说，要不我怎么说我幸运呢？你开店有人家说有3点啊，就是第一房租，第二房租，第三还是房租，这个是很重要的。你说别的都没有用，就是你真的是遇到一个好房东跟你对脾气，然后那房东也不贪，就完事儿了。剩下你聊什么都不行。你遇到那种坏房东，你或者是心里有点贪念的，就想办法都给你弄走。 因为总有人会想办法把你给撬走了。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住的家里的房东也很好，你想想那个时候我住在钟楼吧，就是一个大杂院当中一个很正的一个院中院，正房的那种院中院，100平米还加上一个30多平米的院子，你们俩应该也去过啊，这么大房子
很舒服的一个院子，
房东他也挺喜欢我的，然后就觉得就我要不要这钱也无所谓，就反正这我妈妈的房子你就住呗，他也不缺钱，主要是反正一个月就4200块钱，你要愿意把这个厨房，他们院里翻盖了个小厨房嘛，说你这个要的话你就再加200，就4400，然后我觉得太便宜了，然后这房东也就你看住的房租也是这么便宜，然后店里边才5000多，很便宜了。但是你看看其他人来开店的，他们光房租可能起始价格就挺高的，可能就7000-8000，然后再加上住呢，你像鼓楼钟楼附近的这些房子都挺贵的，就他们真的能做店的人也不会像过去那种刚来北京的小孩找一个小胡同可能10几平米的房子住，也不现实，他们愿意住好一点的，那可能就不会在鼓楼这儿住，就三环啊别的地方，那样的话通勤费也有啊，那边房租也很贵，再加上鼓楼东大街因为我们第一波来嘛，后来又慢慢火起来了之后房租越来越贵，那就越来越弄不起了。你还不知道还有邻居，就我们的邻居人家憋着把上一家弄走，想各种办法给房东钱，让房东跟着他一起使话，说只要把这家憋走了不跟他续约我给你多少钱，太多了这种事儿。也有人来诱惑我们房东，我们房东说我们不干这种事儿，我觉得我们良心上过不去，然后有这种人。
所以你在那几年他就一直没涨价对吧？
涨过一次，涨到了6600吧，但是那都做了3年多了吧，就确实周围那价格都起来了，人家也不能说一点不涨。可是我们住的那个房东是真的没给我涨钱，他还有一次逗我，就是应该是2009年还是2010年的时候，那个时候是鼓楼包括南锣鼓巷房租是大涨，几万块钱的基础上又翻了一倍的那种涨，那是特别可怕的。我们房东有一个房子是南锣鼓巷口那儿有一个烧烤，新疆烧烤，就好多晚上摇滚乐就演出完了之后都跟那儿烧烤的，你知道那房子也是他家的。对，他有一天就大中午就来店里了，把门一拉开，说就把他那个包拉开，里边就全是钱，给我吓坏了。楚，看着没有？那边一个月就这么多。我操！我说哥，那个给我一个月时间，我立马滚蛋。他说：“操，你别呀、啊，就我也觉得你哥们儿挺有意思的，就你大胆说，你说多少钱？你说多少钱我都能接受。”然后我说你都这个时候了，就别逗我了。他说你说吧，你男人一点儿。我操，我说你要这么说那就涨100块钱，他说行。然后我说我家，我操，你这家100平米还带30平米院子，我涨100块钱你说行啊？他说你没说10块钱，你说10块钱都行，谁叫你不说的，给我。后来就一直是4500一个月。他甚至等我从北京搬到景德镇的时候，他都说，他说只要你楚阳的朋友，只要是你的朋友，你接下来如果要是你的朋友来续租还是这家，多少年都不变。他真的做到了这个，真的是特别好。
嗯，你相当运气相当好，确实。
对，就是运气好，呼应我前头说，我觉得我也不跟房东这个天天算计，我也不跟他哭穷，我有什么就说什么。我也不在他面前演，我也不巴结他，就是正常你什么事儿都甭操心，然后房东也觉得特轻松，然后我从来不给他找任何事，就什么事儿都是我出钱，哪儿坏了都我从来不给你打电话，你就负责收房租就完了，就挺好。
除了在你钟楼边上的这个家还有勺子家这个店之外， 你在这一片还经常去的一些其他的地方吧？
几乎没有别的什么地方了，就是公园，就是这个店，偶尔会有一些展览啊什么的，那就大家都知道那些展览呗，各种各样的地方的展览都会去看。
都是在这一片吗？
不是，比如三里屯有什么展，或者哪个设计师有什么展，或者开什么画展，或者朋友们演什么话剧啊。其实这些地方啊，综合了北京当时的各种文艺的活动，都在钟楼、鼓楼这附近，南锣鼓巷小剧场啊也会有，包括大家吃饭都会有固定的几个饭馆。我们那时候还老愿意去中央戏剧学院对面那戏园，从家做那江苏菜吧，就是特好吃。对，而且你在那儿吃饭，你经常会看到电影学院的那些人在讨论问题，这个特别好，他的那个劲儿啊，就大家讨论艺术的劲儿特好，然后还特别认真，经常会为一些表演吵架，然后这就很有意思。其实我们那个时候大家都是文艺青年嘛，也会经常组织去看一些电影啊，甚至是独立电影啊，去谁谁谁家看，看完了之后还讨论，然后真是很认真的，知道吗？
嗯，哎，你们去的这些朋友家，他们也住在这附近吗？
全在。我特别好的一个朋友，一女孩叫狗狗，对，你也认识吗？你老公也认识，他们一块玩噪音呢。他家住在永康胡同那儿，安定门内，都离得很近。然后还有那个开那个百米丽的那个姐们儿蛋蛋，也去他那儿吃饭。然后梦琪，还有这个舞蹈营那边那祥子，对，那时候他开一个什么服装店啊，就专门找那些下岗的大妈做拼布的活动啊什么的生意。让他们做衣服挺好玩，就反正各式各样人都有，然后大家三天两头就凑一起聊天，而且那时候聊天都特认真，还经常会为一些事情去争论，然后有的时候大家会在谁的家里读一读什么东西，说一说好看的书，有的时候就某一些人就会读起来，然后哎，包括那时候通过你们认识了小虎啊，我们还帮他做专辑啊，经常有一些好玩的事儿，是很多人一块儿真的是认认真真做的，认认真真的要把这个事情做好，然后想法也特别多，整天这些人混在一起。
所以其实除了你自己的店和家，就是去这些朋友开的店、朋友家，
实在是太近了，主要是。
对，骑个车也就过去了。
就是一自行车，大家好像也都骑自行车，在胡同里穿来穿去的也就到了。整个那段时间特别充实，充实到每天都有事儿做，即使没有事儿，你起码在店里边你还会理货呀。因为后来认识了很多很多设计师，包括我刚才说的，我们试营业的时候就有一些独立设计师啊，或者是 4A 公司的设计师，他们在业余时间也会做一些好玩的东西，他们就也琢磨着说能不能，你看我这些东西虽然量不大，但是呢卖的比较贵，可是呢又能符合你们店里这样选到独一无二的礼物，我们能不能在你这儿寄卖。那当然好了，他们这些设计师也是一样，不是那种普普通通的设计师，都活得很认真，然后做东西做的也特好，只不过是他们也不认识什么做店的朋友，但是东西出来了也想卖，就放到我们这儿，就反而哎，它的独特性是真的是不一样的。
对，你刚才说到这些的时候，我也回忆起来了，因为我们刚才说这条街是有一种你感觉到它或者这一带啊自然而然的发展起来的那个过程。因为最早的时候，我就记得我们2008年青年志成立的时候没有办公室，我们那时候总是在喜鹊渣渣那块儿，就是喜鹊咖啡，我们总是混在那个地方。那个时候南锣鼓巷人还不多呢，去戏园吃饭呀、什么的都不往那个鼓楼东大街上走，因为觉得那条街上啥也没有嘛，对吧？然后后来可能最先是因为认识你们才会注意到鼓楼东大街，然后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是那条街上有古着店，好像还有这种潮鞋之类的店吧。
潮鞋的店 是突然一下兴起的，
可能还再往后一点了吧，是吧？
再往后一点了，对。
可能到2009或2010年的时候，你会发现就是这片变得更大了，对吧？就是国子监啊，刚刚你说好白啊，
十五昭陵
啊，十五昭陵啊什么，它开始往东到那个国子监，然后后来又有了五道营，可能都是再往后一点了。对吧，然后又有方家胡同啊什么的，你会感觉到这边的这些有意思的东西真的是越来越多的感觉，包括演出的场地也在变多嘛，对吧？有一种感觉到它确实是一个比较有机的然后再长出来的感觉。然后包括你提到那个胡同里面住啊，因为我们青年志的办公的地儿叫我们叫青公馆嘛，我们从2009年开始也是每3年换一个地儿，但一直都在这一片的那个胡同里头嘛。然后我们的同事他们基本上也是挺多都住在附近的胡同的，这个东西价格什么的还是可以支付的那种感觉。对，而且胡同里的住宿条件好像也在变得越来越好，那些年有些人就是喜欢待在那个胡同里头，在胡同里头住。我刚才查了一下，胡同这块儿一直都还蛮舒服的，是直到那个整治这个胡同里的拆墙打洞啊什么的，
好晚
了，那都是你走了之后的事儿了。
2016、2017年的时候，对，
就开始不论你在这儿开店呀，然后像我们在这儿办公啊，或者是像一些同事在这儿住啊，都受到影响，都有一种那个好日子过去了的感觉。
他主要是把它弄丑了，就是他没有生活气息了。
他一个是丑，门什么的窗啊都给你封了，他就像就是都统一的只能在一个很高的地方开一个小窗洞，
就无聊了嘛。
对，还有就是很多事情他不让你在这做。我就记得那时候2017年的时候，我就去到工商吧，因为他们要求我们搬走嘛，而且我们那也属于开墙打洞了嘛，然后我就去诉苦呗，说咱这个也不容易，对吧？而且也没到期呢，咱们搬哪儿去？而且咱们这个都是有挺多损失的。然后那个人就说哎呀，我们也没有办法，上面需要这个地方都安静下来。这句话我真的记一辈子。对，我刚才在想，哎，拆墙打洞整治是哪年的时候，我就搜了一下，还发现有一些报道在说那个还胡同居民安静。我心想什么还居民安静啊？反正后来就离开那儿了。哎，你说说你后来是为什么原因离开了吧？
2010年的时候，前期跟一个朋友来景德镇玩儿，来了景德镇三宝村，有一个李建深李老师在这儿做了一个特好的古建筑的一样的一个村子，然后他就在里边做陶。那时候都没什么人来这村子，这俩小姑娘去了之后就特喜欢那儿。然后那老师也挺喜欢他俩的，然后就让他们俩在里边玩。我是他们俩来了一段时间之后，我又被我前妻叫过来也来玩呗。结果来的时候就发现他这个屋子里面有好多他们做完的坯，就是陶瓷做完的坯，做完了也不知道什么时候烧，就堆那儿有好多好多。然后那老师说你们可以随便在这坯上画，你们想干嘛干嘛。大概过一个礼拜之后就烧窑，就你们画完了之后就给你们烧出来。但他当时说的这个釉料啊，好多特性我就觉得有点不太好掌握，因为它是一个釉料跟油画颜料啊水彩都不一样，你水彩的长什么颜色你调完了之后画出来大差不差，但是釉这玩意儿你画完了之后跟烧出来完全两回事儿，我就觉得有点耽误时间，我就用了最纯的最稳定的那种黑色还有青花，我觉得上面写了好多我觉得挺有意思的画，就那些画都是当时微博时代来临了嘛，然后就还有平时看书啊或者是积攒下来一些有意思的词儿，我就在上面用我那种字体就写了好多我挺喜欢的画，其实就是为了装修装饰店，因为陶瓷嘛，那个时候我们也就2010年的时候，大家对好像整个中国人对陶瓷的那概念就是薄啊，都是花儿啊，灯底下一看就特薄，就那概念的。然后我来景德镇的时候就觉得所有人都在做那套东西，就特无聊，不是佛手啊，就上面做心经啊，要不然画个莲花啊，就觉得特傻。然后我觉得我不如写点字儿， 挺好玩的，就装饰店嘛。然后写完了之后就烧，烧完了效果还不错，我就放到店里去卖啊，不是卖，就放店里装饰。但是呢，就朋友每次来都说我操，这太好玩了，这卖给我吧。然后我说不卖了，就是放店里。结果就你受不了，他们成天来磨嘛。后来就卖了，我都不知道卖多少钱，反正给钱就卖呗。但他们又不好意思给你便宜，觉得特高贵特好。后来就觉得那要这样的话，那就老问说你们什么时候再去啊？说那要不然就再去玩玩，又去做了一些字儿。然后我前期也画了好多画什么的，特开心。后来干脆就卖呗，结果就没想到你就拿回来多少就卖多少，拿回来多少卖多少。但后来就觉得干脆就一点点就卖这些呗，就也不错呀。就是后来就变成一年有两个季节来景德镇了，就不是来玩个一两个礼拜了，一待三个月。就比如春天三四月份的时候，五六月份，有的时候秋天九十月份就都来，一来两三个月，还在这儿租了一房子，这边房租也便宜嘛，成天就在这儿做东西，做完了就从景德镇寄回北京，就在店里卖，然后一下就卖火了。对，然后我那时候还觉得既然字儿那么好，就还不多做点 T 恤卖，也卖得很好。结果后来就慢慢就不再去外边搜东西了，干脆都卖陶瓷，结果就越卖越好。你随着这个过程当中，你对陶瓷越来越了解，你更加敬重陶瓷这块领域，然后你看到的东西也越来越多。为此我们还去了一趟日本，去了解更多的现代的陶瓷是怎么回事儿，一点一点，最后那个店就变成了一个陶瓷店，可以这么说。淘宝那个时候突然兴起了嘛，就是那个时候大家好像也不用交什么钱在上面开店就很容易。然后我就闲着没事儿的时候就把店里的所有的东西都拍照就上传，然后那时候也不会坐什么直通车，也不宣传，就往上一扔。就是但是你基础的店的装修你还是靠你自己多年的对艺术的感觉，你做的还是跟别人不一样啊，就很那店还是白白净净的，然后也做的挺有意思，包括上面的按钮我都自己画自己做字儿什么的。就是突然好像过了没两年吧，这个淘宝上的每天的发货量就跟店里边实体店里边差不多了。那你要是一般比较精明的人就会觉得那接着开淘宝啊，或者是你开实体店的分店啊，或者是怎么着的，我们就觉得不行，这你要这么干下去你生活没了，你还得有时间玩呢，年底了你得把这一年挣的钱尽量给它花干净，反正我们有的是自信，有的是本事，明年再赚呗。你要这么干下去，那确实玩的时间就没有了，你还不如就干脆把实体店关了。就那个时候关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是房租真的在开始炒了，已经连我们那么好的房东都有点想试探我们，说要不咱再涨点儿。就涨点儿我倒无所谓啊，但是周围已经变成你像我们那种店已经一个月都变到一万二了，多有的是一万五一万八。我有一个好朋友就刘可嘛，就 Mega Mega 那个小伙子那老板，对他们也是，对就更贵了，就太吓人了。
对他那个更大，
其实也没多大，他就比我多10平米，就是他是方，我们那长，就你显得大，其实也没多大。对对对，就觉得特别离谱啊，我就觉得就心累你知道吗，就那个时候就房东三天两头来啊，然后在旁边聊天啊，然后再加上周围的店有的时候会吵架啊，会因为这个转让费啊闹得特别不舒服，我就觉得算了吧，别做这个实体店了，你既然淘宝网上也能卖到这样，那不如就我们安安心心就搬到景德镇去，就踏踏实实做陶瓷。我是很受不了那种你干着这个然后那边也站着，就我性格就不是那种人，我只能干一件事儿，就是这一件事儿能干好了就行。我对自己是很了解的，我知道我自己可能没有那么大的才能，但是我会有很好的感觉，如果我这个感觉我把它挥霍掉了，我又力量不集中的话，那这个可能最后什么都不是。我就想想算了，
那一三年之后你主要待在景德镇了，你还会回到这一片吗？
没有了，他正好赶在一个时间点，就是那个时候的，不光是店的房租涨了，住的也涨了，住的涨完了之后呢，就有些人就开始住不起二环以里了。
嗯，就你的那些朋友们有些就开始也搬走了是吧？
对，陆陆续续的往三环，其实三环都不行，得四环了，得四环五环就开始往那儿搬了。
这样一搬是不是就变得比较分散了？
哎呦，那简直了，太分散了吧，都你一看他们住的都大对角，要不然是怎么着的，还有的干脆就回老家了吧，好像是突然一下，就突然正好还就在那个节点，那时候日子真是舒服啊。我有的时候没，就哪怕你一天啊，你赶上这个，比如说这个天气特别冷，突然有一天没什么人逛了，极度的降温的时候，但是阳光很好，你就坐在院子里，你光看那个树影在那儿动，你都能看很久，看鸟飞过来啊。然后我们院子里能看到那个钟楼的那个上半部分，就是那上面经常会停一些鸟、鸽子。我们院里的秋天的时候，那个银杏树上掉果子，然后看到街坊上房顶够果子，虽然有点臭嘛，但是
很臭。那银杏果
是我每次回家我都得把鞋好好看看，就跟踩了屎似的，就是特臭。大家去够那果子的那个活动很好。
对对对，以前我们那个院里头有一个，他们说是疯了的枣树，就是有一边都已经完全枯了，长得乱七八糟的，但另外一边呢，那个枣长得还挺好的，每年我们就吃那另外一边的那枣。
我还有另外一个朋友特好，他是我们两家老换，就是他来我们这儿摘银杏，他愿意烤银杏嘛。我们去他家是，他是一法国人，他也租了一个大院子，他们院子里有柿子树。对，每年我们都来回溜达，
秋冬可以弄柿子吃。
对对对、
嗯、
还有枣树就特好，那时候真好，以前很多当时的那些场景啊都历历在目。
包括那个时候你看你们这么有安全感，就是你会觉得不用着急攒钱呀、啊、或者说赚钱呀、啊、什么的，对吧？咱们还可以玩，然后明年的钱可以明年再赚。我觉得现在这种安全感也没有。嗯，总是担心明年就更不好了。
我就骨子里边我对这种所谓的安全感我就不屑一顾，甚至说我没有什么，我就始终觉得饿不死就行呗，就底线比较低。
那你现在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啊？现在在景德镇什么状态？景德镇现在也在经历着一个变化，对吧？就有点像早先的南锣鼓巷似的那种。
对，我要不怎么说我这个，我就有那个房地产特性呢，我到哪儿哪儿涨价。你说我他妈到景德镇都是一深山里头了，你光出个村都得五公里，竟然我来了之后这条村开发了。
三宝村。
对，谁能算计到这个呀？
现在可一点都不觉得是村了。
还是村儿，它只是长相有点儿不像村子，有点文艺村那劲儿，但是人就是任何一个地方人是主要的，人还是非常村儿的，就是特别可笑的是什么，他们也弄什么所谓的音乐节啊，我也不知道那音乐节是怎么弄的，是政府弄的还是谁传的，都是那种你我也不知道从哪儿弄的，什么有点像过去干歌厅的那种乐队。唱流行歌曲呢，我操，这也叫音乐节，我就都可笑。他只要不是人自然而然发生的，他就一定是没有力度的，他一定是个空壳，是个骨架的，是他卖的是一个装饰，也就是没内容，空洞。但是但凡你只要没有那么多人管，他是合理的，他就会攒一堆好玩的人。老有人说什么这个城市包容啊什么，我觉得最大的包容就是你别那么多自认为自己懂的人去管理就好，只要你去管理，你这里边就有一些利益上的勾兑，有一些暗度陈仓的东西， 它就甚至不那么公开，也不那么透明。你从鼓楼后来搬去哪儿了？
你说我们吗？
是啊，我还记得有一次是在，也是在胡同里边有一个门，我记得
我们一直都在这个安定门和鼓楼，这附近的那个胡同里头。
我记得是一进去有一个特别长的一个
花园胡同
啊，对对对对对，
后来也在国望胡同。对，我们最后一个地方你可能没去了，我们是2015年搬到国望胡同，那是我们后来挺大的一个地儿，
没去过了，完全不知道。
就是在那个门口有三棵树，从我们的那个房子靠胡同的一排的窗户看到门口有三棵树，然后对面是一个小纹身店，旁边还有一个小咖啡馆，另外一边好像是忘了，是一个总不开门的一个什么小杂货店还是什么的，我印象中。后来那咖啡馆先是给堵上了，然后又纹身店，然后又是我们就给驱逐出去了吧，基本上就是后来就没有在真的在胡同里头有过这样的空间了。我们现在后来就去了园区了，不敢待在胡同啊。我记得那几年2016、2017年的时候，好像有看到过一些对北京的一些规划吧，然后就开始提出来说，比如说哪些区域，什么东西是不允许的，什么东西是 OK 但是不鼓励的，什么东西是鼓励的。对，然后当时比较着重的看了一下我们所在的这个区域嘛，就二环以里这块胡同比较聚集的这块，基本上就是不会再批准一些新的一些商业啊、公司啊什么的，类似这些东西。每次看到这，我就想起来那个让我们静下来的这种诉求，基本上还是以居民啊，或者少量的一些文化性的一些机构啊什么的。但是后来我今年夏天特别想去做播客啊什么的时候，我开始感觉到其实也它就是一种有规划的一种发展变化吧，对他们来说。让一些我们觉得比较多样的、比较自由的、比较有机的、好玩的这些东西没有那么多空间，就是让你少搞一些。
我记得2009年的时候突然鼓楼东大街来了一波人，好像是政府的，然后他们我也不知道是政府还是他们街道，反正他们就过来有挨家调查，就说我们准备让这个门头都统一。
中国很多地方都有这一个，就是统一成很丑很丑的一条。
对，我记得当时有一男的人五人六的，反正边上还跟俩太监，进门就一看好像是个当官的吧，然后就跟我聊，我说你们能不能不要所谓的统一啊，我觉得统一就好丑，因为我原来在西四的时候他们就干过这种事儿。我觉得特别像卖了骨灰盒的地方，就是你看你这牌子，然后我当时在网上给你们搜出来香港啊、日本啊，我说你会不会觉得这个特别杂乱无章啊，我说这才是生活气息啊，这才是百花齐放啊。我还当时搜了很多其他的，比如西四啊或者是哪儿的这种统一的，我说你把这个东西跟香港跟日本的这些店比一比，你自己说。然后旁边的太监还在说，哎，这不好看。我说你们闭嘴，你们让你们这主子说。然后当时他还特生气，哎，你怎么说话呢？我说不是，那就是那个官府。我说官府的也不行。我说反正你看吧，你让那俩别说话。我说你自己看看，你觉得哪个好看啊？还统一多土啊！我说这北京啊，你怎么能搞成这样呢？然后他说是不行，不太好，回去再研究研究。哎，反而还真的，鼓楼东大街还没做过这种统一门脸，是反正我走的时候是没有啊。
说不定你还有点功劳。
可能有吧，但反正我就是以小见大嘛，我就说这种事儿，就是老一希望统一，老希望规划，老希望搞的全部都是一样，就是我操，那哪是生活呀？就所以我老觉得这些可能说了算的有一定权力的人，他们真的早就失去生活的洞察力了，甚至不知道普通人的生活是什么样。我是觉得怎么说呢，就是没有人真正的对有活力的生活多操心，大家都是为了利益把这个地方建起来，或者是叫打造起来、规划起来，但是具体之后人是怎么生活的没有人管了。 然后也不去听真正在这儿唱歌的鸟是什么叫声，人原来是多么的欢愉，甚至过去真正老百姓的快乐是什么，就自始至终就没人听过，也没人在乎，这个是最主要的吧。所以大家你看经常递交什么方案都是一些效果图，然后大家都奔着效果图去的，然后之后的生活都是靠想象，就是哎这地方弄起来了啊，以后这儿会怎么怎么样，都靠想象。但好不好的反正跟我也没关系，我可能换届了，我调走了，我高升了，或者是我不管这一块儿。
所以就是你一开始讲到的那种你在鼓楼的这一带的生活的这些气息，还有一些好朋友可以在这里生活的那种气息，就是确实是一个还蛮幸运的一个时间。
说来说去我在鼓楼还是觉得挺幸福的，就那个时候那种幸福，就像我咱们刚开始聊天说的那种，你可能也没有去过更多的地方，你也没有去好像把北京好像更多有文艺的地方逛一溜够，没有，你就那一小块区域就有很多有意思的事情，哪怕周而复始你都不会觉得枯燥。
我还记得那个时候我们在那个胡同里头中午去饺子馆啊新疆馆啊，嗯，如果天气好的时候走得更远一点，我们距离那个国子监和五道营都是可以溜达过去的距离，可以去那边的店里逛一逛，胡同里的太阳也还挺好的，确实是有幸福感的。包括鼓楼东大街上的那个咖啡馆，我就记得那时候我们有的时候在办公室工作腻歪了，我们去咖啡馆里面，然后在咖啡馆里的讨论我们的正在做的一些项目一些报告什么的，还会旁边碰到一些留学生什么的过来说，哎，你们做这东西我也感兴趣，我也在研究什么什么什么的，就是很有意思，你会碰到一些奇奇怪怪的一些人。
那你说少了这些东西那还叫什么文化，古都也好或者是一个文化的地界，文化就是来自于生活，它没有那么高大上的东西，那些排比句也用不上，那些好听的词藻没用，就是你就得做饭，你得生活，你得在这儿跟你爱的人喜欢的朋友整天混在一起，这才是氛围。我特别惊讶的是今年夏天的时候我在景德镇的一个朋友的店里坐着喝会儿茶，结果有一个人从东北来的，然后他就跟我朋友聊说他原来特别喜欢十年前的北京，然后说特别喜欢鼓楼东大街，我说哎，我原来在那儿开店，然后他说你店叫什么名，我说我叫勺子家，他说哇、哦、你就勺子家的，你是老板吗，我说对，是老板，他说我是那个长春的一个什么什么学校的美术老师，他说我原来在鼓楼的时候我拍了当时最好的北京最好的鼓楼东大街，你们店里的那个装修风格什么我都拍了好多照片作为给我同学的什么讲课的案例啊，什么包括那条街上好玩的各种各样的店还有铃木食堂啊什么他都拍，哎呀就好怀念啊，觉得这种地方这种日子可能这一辈子再也不会有，就是不知道会不会有，但他起码会觉得比较绝望，就是不可能以后看不到了。其实包括童梦楠也是，童梦楠我根本就没有见过他，他甚至高中的时候来我店里我早都忘了，但是他会记住我，后来他就老在我淘宝上买东西你知道吗，然后有一次在旺旺里他就跟我聊，他说你是楚阳吗，我说是啊，然后他说就跟我说他小时候老来我店里，我说那加微信吧，
原来是这样。
后来在微信里一顿狂聊，我说就太好玩了，挺有意思的。
这世界真的很小啊。
嗯
嗯，我觉得我们经历过这些美好的这种样子，然后我们还会在条件稍微允许的情况之下，再尽量的去活出那样的这种样子吧。对，总还是有人在坚持着开出店，然后或者说是做一些新的一些有趣的事情出来吧。
我还真是最近这么多年没听说过谁在鼓楼那一带做有意思的店了，
好像只有刘可儿。
鼓楼这边你知道，可能两三个月之前我还看到有一篇文章，然后我特别汗颜，那篇文章是说这边有一些很好的咖啡馆，我说我一个都没有去过，我就跟同事说，我说我们要去这些咖啡馆再办办公吧，结果就是因为这些各种疫情的原因，一会儿又不让他们开了，哎，一会儿大家又生病了等等，就始终都没有去过。但是我觉得我现在阳过了之后，我要去了。行，那我们今天差不多先聊到这儿。我就挺喜欢听你讲一些你自己的那种，你当时的生活的那些画面。
大概面讲讲。
那行，那我们先这么着啊。嗯。
对，跟听众朋友们说一声，
说一声再见。
再见。
嗯。谢谢大家，再见。那行，先这么着啊。
嗯，这么着。
拜拜。
拜拜。